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流泪》，作者严光。从母亲口里得知，我四岁前身体很差，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。母亲说我一直病病殃殃的，很累人的，但有一个惹人爱的地方，那就是从来不哭。母亲原以为我有些弱智，后来发现我的性格有点像男孩子。我对一些事情比较麻木，不那么敏感，无论是感冒发烧或是跌倒割破也不会哭。记忆里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大哭的经历。邻居小朋友的姐姐误认为我是故意孤立她妹妹的罪魁祸首，不问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个大耳光，当时血便从鼻子里喷出来，我不但是大哭，而且是嚎啕不止。一方面我觉得冤枉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血有点不知所措，以为自己会死掉。我失控的痛哭把那个姐姐吓得直赔不是。青春期我比较多愁善感，眼泪成了我排解心绪的良药。婚后眼泪就流得肆无忌惮了，并且夹杂了许多的怨恨和苦毒，眼泪也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。在国内时，丈夫看事业重于家庭，常年出差在外，少有机会在家里见面吃饭，为此我愤愤离家出国，但他还是不肯反思，继续追求他的远大抱负。信主耶稣以后，我开始为恢复一个完整的家横切祷告，上帝怜悯我。两年后的一天，丈夫在大洋的另一端诚恳地对我说，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想跟你相聚，哪怕再吃苦我都愿意。当时我手拿电话，泪如泉涌，很久说不出话来，但内心异常平静，而且充满了感恩。这一次我第一次尝到泪水不都是咸的，泪中也有甜。为罪流泪。上帝把我带到美国，在极度孤单寂寞中我找到了教会，因着一群有爱心的弟兄姊妹，我得到了无比的关怀和安慰。由于我对上帝的话了解得太少，不懂得如何顺服上帝以及如何省察自己，个人生命的成长很慢，有些罪仍然遗留在我的生命里，但我并不晓得，直到圣灵光照我才有觉悟。如记恨别人的不是，对金钱的看法等等。初进教会团契，我常常会讲到第一个房东是如何苛刻地对待我，他不给我提供租房必要的东西，高温天气也不开空调，只允许我在车库里做饭等等。我的言语里通常带着怒气。有一天在家里清洁厨房，不知怎的脑子里又跳出了这个房东的影子，心里很郁闷。这时候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，你比房东好吗？为了让他开空调，你用的方法不是很诡诈的吗？你在车库里烧饭搞得很脏，也不给人家清理。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。我哭了，内心充满了愧疚。后来我读到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，耶稣 用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却被赦免的人，和一个欠自己10两银子就去逼迫人的做比喻，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，却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命，为要赦免我们，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我执意对别人的过犯紧追不舍的话，上帝也不会放过我的罪。从前我跟婆婆的关系，无论从外人看还是自己的感觉，相处都是比较融洽的。后来我知道，并非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有什么好，而是婆婆在很多时候对我付出极大的忍耐、包容和爱。我体弱多病，婆婆从来不让我做任何家务，甚至还帮我们洗衣服。除了猪肉以外，婆婆什么肉都不吃，而我喜欢吃鸡肉，她就把自己家里养的鸡杀了，炖给我和丈夫吃。她无微不至照顾我们的例子还很多。以前我觉得自己也不错，对金钱不是很计较，逢年过节都会给公公婆婆买些东西，所以婆婆常在别人面前夸赞我这个儿媳妇有多好，我听了也很得意。有一年丈夫回国探亲，我帮他打点好行李之后，他问我路上要带多少零花钱呢？我脑筋转了一下，答道，50美元够了，你很粗心的，带多了弄丢了你都不知道。丈夫根本没有多想，就把钱包里多余出来的现金留下给我。哪知道他回国的路程很不顺利，在日本中途转机的时候，飞机出了故障，航空公司便安排乘客免费住宿，但是只包早餐。3个星期以后，丈夫回来了，他跟我聊了很多我不曾知道的见闻。聊的过程中，他随意地说了一句，哎，你这次只给了我50美金，可害惨我了。在日本吃饭根本不够，我只好到处找便宜的饭店吃面条。当时丈夫似乎是当作笑话来说的，没有一点的埋怨。我听了也只是笑笑，一带而过。平时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祷告，把要跟上帝说的心里话一股脑地掏出来。有一个晚上，我在上帝面前祷告，突然想起丈夫说的那件事，随后圣灵便开始质问我说，你为什么不让丈夫多带些钱，而却只给他50美金？你真的是怕他把钱弄丢吗？还是担心他会把钱给他的父母？你对公公婆婆所做的看上去很大方慷慨，实际上你是很在乎钱的，不是吗？圣灵把我光照得无地自容，让我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肮脏、虚伪、不孝和无情。对此，我不能不流着泪，在这位全知的上帝面前认罪悔改。因为只有他能鉴察人心，他爱我，希望我能做一个表里如一、堂堂正正的儿女。我情不自禁发出了大肺的赞美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、认识我，我坐下、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、我躺卧，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参见诗篇139篇1-4节。为爱流泪。2011年8月初的一天傍晚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教会里一个姊妹的电话。他平静地告诉我一件事，我儿子出现了3次抽搐，昨天凌晨被送到了医院，诊断结果是 脑癌，请为此祷告。霎时间，我的手开始发抖，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，肺腑似乎也被撕裂，泪水狂奔不止，是有生以来从未曾有过的感受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夜里醒来，流着泪向上帝呼求：上帝啊，那个弟兄是你所爱、你所重用的仆人啊，求你医治他。白天工作的时候，我也在不住地为这个弟兄祷告。十多年前，我刚来这个教会时，这位弟兄才30岁出头，他个头高高，身材挺拔，相貌很帅气，性格很阳光，脸上常常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。每个周五下班，他都会拖家带口地赶到教会来带领英文青少年团契。因为出生在美国，他关怀的对象大多是讲英语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。他在教会里也常会跟一些讲中文的弟兄姊妹们热情地打招呼，只是国语说得有些别扭拗口。凡是常来教会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弟兄一家的身影，无论是团契还是主日崇拜，他们总是比别人早到，而且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。有一次同工退休会，没有看见他过来吃早饭，他母亲对我说，他一定又是在为教会的灵命复兴而进食祷告。记得那天下午，弟兄姊妹在退休会分享的时候，我只能流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当时在想，这个弟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颗心啊？2016年，我又得知另一个爱主的弟兄到了癌症的晚期，非常心痛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他是教会的执事，是一位不会夸夸其谈的弟兄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是新来的，他都会面带笑容地打招呼，陪他们吃饭。教会无论大事小情还是服侍岗位高低，只要有需要，他都甘心情愿地去做。这样的全心为主摆上的两个弟兄，我怎能不为他们流泪呼求呢？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会不揪心、不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呢？有一天半夜里醒来，我难过至极，我问上帝，为什么这样爱上帝爱人的弟兄竟遭遇这样的事情，而那些藐视上帝的人却一切亨通，身体健康。有如世人的心情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气力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遭灾。参见诗篇73篇3到5节。然而当我读到后面的经文时，心里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经上说，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参见诗篇73篇17到20节。感谢上帝，听了弟兄姊妹们的祷告，第一位弟兄的手术很成功，第二位弟兄目前的病情也没有继续恶化。我要感谢上帝，我现在的流泪不再是为自己的委屈，而是为自己的罪，为肢体的病痛，更为上帝的怜悯和赦罪之恩而留下感恩的泪水。